我们再继续我们看这个问题，就朱元璋杀功臣从什么时候开始杀功臣？实际上从大规模的杀功臣呢，就是从吴惟庸案这个吴惟庸案这个开始的。就我们讲吴兰，我们这一讲主要是讲吴兰档案，对吧？那么就是说朱元璋，大家都知道朱元璋是杀功臣，在历史上很有名的杀功臣的皇帝，大杀功臣。那么他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的屠杀功臣呢？就从吴惟庸案这个案件开始。从吴惟庸案这个开始呢，这个朱元璋有计划的分批的那大规模的屠杀功臣。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政治斗争的需要。随着政治斗争的需要，吴惟庸的罪名呢就越来越多了。吴惟庸刚刚开始被杀的时候，他的罪名其实并不是很那个，不是很那个，感到很那个不得了，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开始的时候给他安的罪名就是专权乱政，但是后来不一样，吴惟庸被杀，但是吴惟庸的罪名他越来越多，谋反。那上次我们讲的云栖云栖案，云栖告变，这个谋反，对吧？谋反要刺杀皇帝，接下来说他私通蒙古，蒙古还得了，私通蒙古，明朝是推翻元朝的，蒙古是什么？这个在49年以后，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和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勾勾搭搭了你是国民党和国民党勾结在一起，私通蒙古，又是私通倭寇倭寇里通外国倭寇是不得了，明朝的主要敌人是倭寇，私通蒙古，私通倭寇等等等等的罪名。但是实际上他是罪恶你自己不在酒，这吴惟庸早就杀了，吴惟庸全家也被杀了，吴惟庸满门抄斩，九族被杀，那为什么给吴惟庸安上这么多的罪名什么道理他实际上这个矛头不是吹对了吴惟庸，吴惟庸早就死了给吴惟庸安上这么多的罪名是有道理的，就是以无党的罪名。他杀其他人大杀功臣，不是光杀一个吴惟庸杀了很多人那么以这些人被杀什么罪名呢？你总会有个罪名了，对吧？张三李四那么为什么被杀？那总会有个罪名了，很简单，无党，无党，无党就是不得了了，对吧？无党就不得了了，对吧？不是无风案革命局的，你讲的不对了，对吧？道理是一样的，你没有这么多的罪名，他不是罪大恶极，对吧？怎么可以作为一个那你怎么可以把他杀掉呢？现在他是罪大恶极，你是参与了一个罪大恶极这么多的罪名，刺杀皇帝，谋反通倭里通外国，私通蒙古，那就不得了了，你是他的党羽，你是他的杂牙，那是罪该万死，该杀。所以这个一来以后就扩大化了，对吧？政治斗争扩大化就形成这么一个局，这么一个局面了。就是因此呢，这个无党分子他是越来越多了，是吧？原来是一个少数几个是无党分子，后来他觉得这个人我也看不惯，那个人也不看不惯，是吧？随便安个罪名，很简单，无党分子杀，无党分子杀。所以这样一来以后，这个明朝滥杀功臣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冤案。因此呢，明朝这样杀下来呢，就是前后一共主杀3万多人，这个朝廷官员3万多人，不是普通百姓3万多人。你想想看，最后明朝开国功臣李善长，我上次讲过了，对吧？明朝文臣当中的第一开国功臣李善长，辅佐朱元璋打天下，立下很多汗马功劳， 啊，结果呢，到后来，李善长也是勾结吴用。李善长原来，你想想看，原来是因为开始的时候是李善长做宰相，是吧？因为朱元璋对李善长不满意，用吴用来替代李善长的，那么说明李善长和吴用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多关系了，对吧？但是到后来，他对李善长也存有戒心，因此李善长也要杀。怎么杀呢？你很简单，李善长也是吴用一党，无党，对吧？说李善长到后来勾结吴惟庸要谋反，要谋反。那么有人就对朱元璋讲了，说李善长要勾结吴惟庸谋反，好像从道理上讲不过去啊。为什么呢？李善长已经做了太师了，已经被封为函谷公了，明朝第一功臣嘛，太史国公。生前封公，死后按照明代的规章制，明代的制度，李善长应该被封王。封王了，可以，死后可以封王。你想想看，他的女儿已经嫁给了陛下的儿子，他的儿子又娶了陛下的公主，你们两家是儿女亲家，你们这个关系还要怎么地？如果说李善长要辅主，李善长自己要谋反，那另当别论。说李善长要辅佐吴惟庸谋反，不可思议，因为他要辅佐吴惟庸谋反，将来肯定是吴惟庸当皇帝。那么吴惟庸当皇帝，李善长已经做了太师，做了国公，他和他这个儿女亲，你们又是儿女亲家，他是富贵荣华天下第一人，他什么都有了。他现在辅佐吴惟庸成功以后，也不过这个待遇，你说这个怎么讲得通？这个时候有人在李善长被杀以后上奏章给朱元璋，朱元璋看了这个奏章以后呢，也无话可说，你人也杀了，有什么好讲了？但是他无话可说可以说明问题了，对不对？而且李善长这个时候已经77岁了，77岁，这么一个行将就木的一个老人都不放过，是吧？他都要杀掉，可见朱元璋手段厉害到何种程度。对吧？所以前后这个案件杀了30000多人，这个可谓是历朝历代来讲是可谓前无古人了。这个讲完了，吴惟庸搞了以后并没有到此为止，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大案。这个因为什么原因要发生蓝玉大案呢？因为杀吴惟庸的，吴惟庸这一党基本上都是文官了，基本上都是文官，对吧？武将这个问题是一个啊，对他应该讲，朱元璋认为武将对他的威胁更大，掌握枪杆子的人，因此他对武将是很不放心的，是吧？屈巧又给他，这个是他对武将本身就不放心，而这个时候又屈巧出现了一件事情，给他造成了一个这个制造这个蓝玉档案的一个突破口了。这个蓝玉呢，这个人我已经上次给大家介绍过了，常玉春的，常玉春老婆的弟弟，对吧？这个非常厉害，打仗非常勇敢，而且足智多谋，啊，非常骁勇善战。自从徐达和常玉春死了以后，主要是由蓝玉带兵打仗。到了洪武大概15年，蓝玉带领大军了，征讨蒙古。结果把蒙古的皇帝，基本上把蒙古的这个军队啊消灭的差不多了，把蒙古的这个皇帝这个闻风而逃了，逃出沙漠，逃到漠北很远的地方，而且把元朝的那些妃子了什么都抓住了，大破蒙古军队，大 获全胜，那么这个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因此蓝玉回来以后呢，当然武将嘛，也可以理解的吧，文化水平不高嘛，因此当然是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啊，了不得嘛就翘尾巴了。那么因此这个时候，蓝玉大概就是有点口出狂言了，就是说当时给他封了这个太傅，大概我们说明代的这个三公啊，这个实际上你说六部是二品官对吧，但是当然有没有一品，当然有一品，因为说太师太傅太保那就是一品了，那这个当然不会轻易的给这些官，一般来讲不会轻易给，你要有特大的战功才给你，给他封了一个太傅，那也不小了，上面就是个太师了，他就怪话连篇了，我为什么不可以当太师啊，这个话就不，皇帝听了就不满，你这小子怎么，我给你太傅你还不满意，对吧，翘尾巴。大概他有私生活也不检点，那个元朝的妃子抓住了，有人报告他说和元朝的妃子有关系这个东西对吧，你这个元朝的妃子抓住了不献给皇帝，你和元朝的妃子有关系了，这个所以有人打报告，当然肯定有人打报告了对吧，明代有很多特务了对吧，会向皇帝打报告啊。那么好，这些东西都抓住了，皇帝给他设宴，皇帝朱元璋给他摆庆功宴，大概也是出言不逊，就是封了这个功啊，封了。开始的时候因为明朝的功是很厉害的，一般不会封功劳对吧，武将一般来讲除了渠大常遇春以外封功的没有几个人啊，一开这个时候给他封功了啊，封梁国公，封梁国公他大概不满意，后来朱元璋觉得他有问题了，你听到人家汇报说蓝玉这个嚣张啊狂妄啊出言不逊啊等等，因此把他的功呢也封功，但是名称不一样了，封这个梁，梁国公，那这个梁，这个梁呢就是不大好意思了啊，这个和那个梁这个两个字呢就有差别了，因此呢封了梁国公，封了太傅他也不满意。那么这样一来以后，朱元璋就觉得蓝玉这个人太狂了，太跋扈了，太嚣张了，因此要对蓝玉下手，他早就想下手，那苦于没有机会，你现在蓝玉这样的嚣张，所以朱元璋捏到把柄了。然后当然这光这么一点罪行还是不够的，对吧，这么一点罪行够不够啊，要把蓝玉这个要么不下手，要下手就是把你置于死地对吧，因此呢他就有一批，当然会有人，这个他根据皇帝的需要，当然会有人去把捏造罪名了，其实肯定是没有这个事情，他们就讲蓝玉准备在皇帝祭田的时候，就是以前啊春天的时候呢，皇帝呢表示对中国农业的重视啊，皇帝会到，就像我们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去植树一样的道理，到春天的万物复苏的时候，皇帝亲自要到土地上面要来这么几下，出几下，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啊。皇后嘛要亲自去种蚕啊，这个中国这样的一个规矩。他们说这个蓝玉要趁皇帝祭田的时候，要搞政变。要搞政变，要趁皇帝祭田的时候发动政变，那么这个不得了了，啊，这个就不得了。那么好，就把蓝玉抓起来，那么就把蓝玉抓起来了，对吧？抓起来嘛，这个谋反那当然不得了了，于是把蓝玉杀掉。那么杀蓝玉这个问题，光杀蓝玉问题不大，对吧？问题是光杀个蓝玉也没什么了不得，因这个蓝玉就是一个案子，这个案件蓝玉这个人呢作为一个突破口，朱元璋杀了蓝玉以后，接下来把军中的武将一下子就杀了一大批，一下子杀掉多少人，杀了15000个人，又杀了一大批，两个其中大概2个国公6个侯，你想想看这个世界面多广，于是这样一来以后，这个 通过这个蓝玉案件把军的把红朝廷面里面的武将又杀了差不多了，前面杀的是文官三万多个人文官，接下来把武将一万多个人一万五千多个武将把他杀掉，死于蓝党案的有两个国公十三个侯。到这个时候民国明朝开国功臣被朱元璋杀了个一干二净。最后呢就是说有一个人，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刚才讲到文臣的领袖是李善长，武将之首呢徐达，是吧？哎，武将之首徐达。徐达这个人呢和蓝玉截然不一样，徐达做事情呢非常谨慎，是吧？而且他非常懂得这个封建社会的这种君臣之道啊，怎么做一个人臣，掌握非常掌握这个人这个做臣子的一种分寸啊，非常谨慎非常小心啊。比如说我们讲，就比如说他是这样，有一次的，因为他功劳非常大了，开国大臣嘛，开国武将之首嘛，战功赫赫嘛，对吧？因此呢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呢，就把他的这个做吴王时期的这个府邸啊，朱元璋自己住的吴王府了，就赐给他，是吧？赐给他。哎，他绝对不接受，他说我臣子怎么可以接受主公这个吴王府邸，他坚决不干，我宁可住草棚都不愿意，不可以做这个啊吴王府的，对吧？那么他们当然在没朱元璋做了皇帝那是君臣了，平时他们以前这个两个人这个都是苦出身了，小时候在一起放牛的，对吧？因此呢有的时候呢他们又是称兄道弟，对吧？因为开国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还不一定拘泥于君臣的这种皇帝和臣子的这种仪式了，就比较亲密无间了。有一次呢喝酒，两个人高兴了像兄弟一样喝酒以后，喝完酒以后呢徐达喝得酩酊大醉了，结果呢朱元璋就把徐达呢叫内侍啊，就是太监啊，把喝得酩酊大醉的徐达这个抬到朱元璋睡的床上去了，龙床上面去了。那么徐达醒过来以后看到自己睡在朱元璋的龙床之上，这个他就一下子就滚下来了，因为这个滚下来大概这个时候朱元璋就在旁边观察，就是你睡在我的龙床上面你醒了以后有什么反应啊，对吧？他就一下子吓得从龙床上滚下来，然后跪在地上连连磕头臣罪该万死。朱元璋哈哈大笑，非常开心了，对吧？说明他是没有野心了，对吧？说明他没有野心，对吧？所以他是非常谨慎，做事情非常谨慎，和蓝玉是截然不同两种类型。所以这样一种人，朱元璋几乎是抓不到任何把柄，对吧？就要把如果他要把徐达杀掉，他总有一点把柄，而且他早就看出吴惟庸的问题，他早就提出这个吴惟庸这个人你要注意，像这种。对吧？是无可挑剔的这个人，啊，因为我们讲是这个可以讲是人无完人，我觉得徐达可能是个完人了，对吧？非常不仅是战功显赫，啊，文治武功各方面都很厉害，而且他很懂得君臣之道。那么即使这样一种人，朱元璋到了晚年对徐达仍然不放心，明白？那么有一个笔记。就是后来有人写了一个笔记，不一定是正史啊，我要说明的不一定是正史，明史当中是没有的这个事情啊。笔记小说当中有这么一件事情记载，说徐达呢后来生了一个病啊，这个病呢就生在这个地方啊，头颈里面啊，这个中医叫对口， 啊，叫又叫大背，对吧？哎哎哎，那么这样一种病呢是很危险的，啊，很危险的，来势汹汹了，啊，一不当心就要就丧命了，啊，非常凶险的一个病。那么朱元璋这个就去听说齐大生病以后呢，就去看他，啊，皇帝亲自去看。那么当然徐大这个时候睡在病床上是不能起来，不能起床，然后朱元璋就在徐大的书桌上面翻随意的翻翻了。徐大不是旁边有个桌子嘛，就翻翻这个书朱元这个徐大的书信了。结果一看，看到徐大呢这个写给徐大的这个慰问信啊很多，慰问信。当然了，徐达，你想想，徐达是大将军，对吧？又是宰相，又是这个明朝武将之首，又封这个国公，对吧？那当然，他的手下的将士们一大批了，听说大将军生病，那当然纷纷的写信来慰问，对吧？他就看到很多朝廷的，包括朝廷的文武官，啊，文武百官以及他的手下的很多将军啊，纷纷写信给这个徐达。就是魏文信，他就。